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孝范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我们白剑弟兄这几周不在，要请孝范代打
顶班顶班。
正好正好，我们讲到克西马尼，所以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讲克西马尼是最好的。
为什么？
对吧？哎，总要提醒提醒听众朋友啊，圣诞的意义是什么啊？圣诞的意义其实是克西马尼，对吧？
不是，克西马尼离这个耶稣钉十字架不远了呀。
那就是
了，耶稣降生。
哎，我们人生下来总是有很多很多的意义，生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就想半天，因为你希望他这一生过得有意义。所谓意义就是他活着的时候干什么。哎，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啊，就是为了要死。你说天下还有这种奇怪的事儿吗？
对不对？
他整个生命的这个中心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道成了肉身，是为了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。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懂的道理啊！你得信了主，你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奥秘。但是一般我们说到死呢，就是了结；耶稣基督的死呢，却是成就。让经上一切的事都成就，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。那这个死距着最近的啊，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了啊。玛利亚先用香膏膏了他，他设立了所谓最后的晚餐啊，他把他的门徒都打点好了。这时候呢，那还有一个短短的空隙啊，就是在这个犹大领了一些人来捉拿耶稣啊，把他送官之前呢，还有一小段的事情，就是出名的所谓，哎，克西马尼园。
对，
那时候圣经这么说，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上次哎和白剑我们稍微谈了一谈，还没有仔细的去谈这一段啊。就是为什么耶稣要带门徒去克西马尼？就是自己去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还要经过这个祷告？
这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耶稣说让他的门徒来把整个过程要看一下，
要见证一下，
见证一下。对，
其实最后的晚餐这个吃完了，他就应该把门徒遣散，是不是？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嘛，啊，
对，
我到了一定的日子，我来找你们。
嗯哼。
哎，他偏偏他先要让彼得啊，这个很勇敢的说，我永不跌倒。
对，我有个体会，蒙哥，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里面，就是说，虽然这些门徒看上去很多的时候都说一些傻话呀，似乎是不太懂耶稣所说的话，但是呢，耶稣就是要让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候出现，让他们去看耶稣在干什么。
哎，
比如说前面讲过什么变化山啊，什么跟前面的什么试探山啊，就是耶稣讲的那些话，他不见得能懂太多，但是他在那个地方，
他在那个地方跟不在那个地方是差别挺大，
对，那是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我们刚信主，其实也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哎，福音书读过一遍，都看见了，
但是不见得懂多少，
慢慢才能够明白。这个明白，尤其要明白到自己身上，就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啊，最后的晚餐呐、啊，彼得的夸口啊，克西马尼亚，门徒就看不见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为我死。是不是？因为这些一方面显出耶稣的能力，耶稣的爱啊，这个神整个计划的奥秘，一方面显出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他。那尤其在克西马尼，我们上次也说了，变化山的路啊是在橄榄山上， 不是到了山上觉得这里很好，主啊我们就在这里大家都住下来吧，当然主要我们与他永远同住，可是你怎么样回到这个变化山，而且不但是回到变化山，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啊，直到那个我在我父的国里和你们喝新的那日，那一条路其实是必须要经过克西玛尼橄榄山。所以有一首歌就十架归路，他说虽主到克西玛尼，虽主到杜漏疆土，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你门徒第一次跟着主走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这条路后面有个方向。
对，
克西玛尼园其中有一项极为重要，我们不能忽视的，就是主要门徒知道他的心情。
是，
主要门徒不但是知道，而且要与他一同分担这个极其难过，几乎要死。他要求门徒陪他一同警醒，几次要求门徒陪他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是不是说指着将来说的？
那肯定是的。
现在虽然他们达不到就是说可以跟耶稣一同警醒，但是说将来你是不是一定要就是说能够保持警醒。
诶，他这里面有几句很重要的话啊，是值得我们仔细的去读的。比如说四十节，他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这个你们不能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话。他必须让门徒知道说，你们凭着自己的肉体啊，不管你刚才怎么样爱我，怎么样夸口啊，你怎么样愿意为我舍命啊，你们有一个基本的困难，就是你们不能同我警醒
片
时。但是虽然你们不能，我却劝你们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啊，这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。
嗯哼，
这个所说的迷惑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入了迷惑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讲这个话？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这是他们将来才会懂。
对，
现在告诉他们，将来他们必须要明白。那等到主耶稣复活，这些门徒开始传道，你就看见，这些门徒最后有他们自己的克西玛尼园，最后有他们自己的橄榄山，往哥哥塔的路，每个人都要走。他们走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就能够明白了，哦，什么叫做警醒啊，祷告啊，什么叫做入了迷惑。
对，
在这里很可能看不出来什么叫做迷惑，但是将来他们回头就晓得，哎呦，主是这样为我们舍命，并且他要求我们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他，所以他走过的路我们都要走。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什么叫做入了迷惑？
是不是说他现在就是说不知道现在耶稣在做什么这件事，这个方向？
哎，我们这个笑范果然是高人。
讲偏了。
一点都没讲偏，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和我心里想的是百分之百的一样。
哦、oh, really?
对，就是从这个克西玛尼偏出去的路。
嗯，
不能够认定十字架，不知道十字架是由死而得生，不知道我们要与主一同受苦，再一同得荣耀，这是一个命定的路。凡是在这件事上起了疑惑的，转出去的，离开了这个方向，通通叫做入了迷惑。
也就是说，离开了十字架的道路，就叫入了迷惑。
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不一定要认定这个方向，那个叫做入了迷惑。这个迷惑，迷惑这个字其实就是试探山所说的试探，
哦，
就是 temptation。
嗯哼，
这迷惑这个字其实就是魔鬼对耶稣所说的，世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你也可以吩咐石头变成饼，不要走这么困难的路，你也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，叫神的使者用手来托住你的脚，叫上帝来伺候你。圣经里这么多好的应许，为什么不用呢？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这个苦呢？喝这个苦杯呢？
对，好像他们这个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两个门徒，他母亲来找他说，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。
是啊，是啊，他们两个现在就在这个啊，彼得的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很可能主耶稣挑了他们你就过来陪我。可是他们就是会睡着，这一睡着，其实照着主的话来讲，他们就是已经入了迷惑了。你不用多做什么，你只要没有办法同主一同警醒，就叫做入了迷惑。你为什么会睡着呢？ 有好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他在这里首先讲出来的啊，我们上次也谈过了，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这个是他要我们晓得的。你要不入迷惑，要能够与主一同警醒，这个基本的原则、基本的立场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是什么胜过什么呢？肉体，它的力量会胜过你的心灵，会胜过你的愿意。那什么叫做警醒祷告？我们上次节目讲了，其实警醒祷告就是让你心灵的愿意能够在你的肉体上通行啊，让你知道父的旨意啊，你心里面知道这个父的旨意，这个旨意能够在你的肉体上贯彻下去。
对，
哎，这个祷告和中国人讲的修炼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觉得？
中国的修炼好像就是说在肉体上要成就什么事情一样，能够想让自己的肉体能够
啊哈，
就是得到控制。
你知道我们最近中国啊，这个哈、啊、有一些的教导啊，尤其有一些姐妹们啊，她的教导，她就是教你怎么样在肉体上能够好好的操练。哎，有的传道人，我听到一个传道人，他就说这个是新佛教，这个很可怕。这个话或许言过其实，但是我觉得有他的道理。因为你不能够为了操练肉体而操练肉体，这是不行的。你反而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反而变成靠肉身来成全。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清楚？
嗯哼。
啊，心灵之所以愿意呀、啊，乃是因为他与主一同警醒，他体会主的心肠，他明白天父的旨意，这一切在他心里面有如此重的分量，以至于呢，肉体的软弱挡不住他了。
嗯哼，
这件事情不能反过来。你不能说我现在天天去操练我自己祷告，我第一天跪五分钟，第二天跪十分钟，哎，我现在可以祷告一个小时不睡觉。我请问你在祷告什么东西？你那个心灵所谓的愿意是愿意什么？愿意与主一同警醒。那主在警醒什么？主心里面难过什么？主在这时候祷告什么？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那个旨意是什么？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很清楚，那这个时候你再去要你的肉体听话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你不能反过来教导弟兄姐妹，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要干什么，只是有一个假象，觉得说我如果把我的肉体操练好了，我每天能够更多的赞美祷告，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，更亲近主，更知道主的意思。我都跟主说话，主就都跟我说话，那我听清楚了主对我说的话，我明白主要我做什么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就在这里。门徒这时候听得清清楚楚主要他们干什么，但是你听得再清楚，你的心灵固然愿意啊，你的肉体却必然软弱。哎呦，这两个啊，一个是从这头进去，一个是从那头进去，看起来很像啊，其实是相当危险的，
好像有这个内功到外功和外功到内功的感觉。
对呀、啊，你变成你的成圣的事情是靠你肉体的合作。
嗯哼，
哎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在操练它，实际上呢，你是在依靠它。
嗯哼，
你要是能够比人家跪得更久，能够更专心的来啊，不管你是想干什么，若那个想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主的旨意成全，而是只是让你这个人呢、啊，能够好像从主观的经历上更跟主亲近一点，我劝你小心，这样的教导其实不是圣经的榜样啊。
也就是说，外在的表现并不见得就是能保证你心里面就是说，
你没办法借着改善你的肉体来让你成圣。
嗯，
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嗯哼，
这条路很简单，就是走克西马尼园的路，走橄榄山，走独楼地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而不是让你肉体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去修炼，去亲近啊，去操练，去改善，然后呢你说这样我可以更知道主的意思，然后主如果有一个意思的话，我听清楚了我就会去做，你完全 迷信你的肉体的能力，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肉体有多么可怕。
嗯哼，
你练了半天，可能根本就还留在试探山上没有出来。有许许多多迷信这条道路的弟兄姐妹是不传福音的，是整天只顾着自己的生活，自己与主的关系，是仍然落在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里边，是只知道抓圣经里面那些好听的应许的，不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跟随他，不为自己活，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没有走上这条道路，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你叫他去操练什么？
对，
那这两者的差为非常小啊。
嗯哼，
一般的信徒很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入了迷惑。
嗯哼，
他以为借着所谓的操练，借着所谓的练习与主同在，借着所谓的祷告生活，就能够让你的心灵的愿意，让主的旨意在你身上流通。你大错特错。什么叫做主的同在？主是一位活神呢，主不是一个死菩萨，主不是一个境界，不是一个感觉。你的主如果就是你的老相好，不对劲了。你说我想亲近主，难道还有错吗？哎，你想亲近的主到底是什么主？你没读过雅歌吗？他们这些人还最喜欢教导雅歌。雅歌里面那个女子怎么样？思爱成病，找不到主了，还在那里瞎费功夫。主给她的劝告是：与我一同往田间去，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你的良人是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的良人，不是整天在内室里等着你跟他一起过日子的良人呢。主心里的焦急，主心里边的难过，你体会得到吗？
嗯哼。
啊，前天我们才和这个路加坐到这个玛利亚，到了伯利恒，是不是？客店没有地方，他就在马槽里面就把耶稣生下来。
对。
那这些事情，神为什么不老早让他知道？对不对？
让谁知道？让玛利亚知道吗？
让玛利亚知道，让约瑟知道。约瑟老早知道，说：“哦，我是大卫的后裔。现在，哎，神的儿子要来，他必须要生在伯利恒。我们赶快应该去预定伯利恒的旅店，是不是？”
啊，
到了说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明白，明白。
神有意思要让他们回来，约瑟根本来不及想了。
对，
事儿太多了。正忙着呢，突然又来了一个什么哈？该撒下的令，要个人各归本乡，匆匆忙忙赶到那个地方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多么狼狈啊！然而这整个神的旨意，他是这样成就的，他不是借着你多知道，每一寸每一步，下一个时刻主要你做什么，主只要求你与他一同警醒。但是你真的要知道主要做什么的话，他是要你从体会他的心情来。
嗯哼，
而不是告诉门徒。你说一个属灵的门徒，假如彼得这时候真的是很属灵啊，他跟着主操练了三年半，这时候哎他非但不会随便肉体讲话，而且他对主要做什么他都知道。你认为主会不会告诉他说，我等一下要去钉十字架？主其实告诉他了，
对，是告诉他了呀，对啊，
听不来的。主真要他知道，就直接告诉其余的门徒。你们知道刚才犹大出去干什么吗？嘿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小子不是好东西。他去见祭司长，见文士长老，他们给他30块钱，他等一下带着灯笼、火把、刀棍啊，还有一队兵要来抓我。这门徒不一下就醒了吗？
对啊，
神做事不是这样做的。那主告诉他一句、两句、三句，主还是不会把一切的事情给你说明。
嗯哼，
我们总认为跟随主就是主那里有一个命令，我这里有一个动作。其实在这里不是这样。主带他们到了一个大楼上，吃了最后的晚餐。
嗯哼，
每一刻所发生的事情，通通是出乎门徒意外的，而且那件事情的重要性，都是门徒当时一点把握都没有的，回头将来才知道。
对，
这是神做事很大的一个特色。
嗯哼，
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来跟随主，就是哎，主什么事情都跟你讲啊，然后你就按部就班与主合作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门徒是迷迷糊糊到了克西马尼，到了这个地方，主要是再提醒他们，主多给他们一点证据，也许他们就可以醒了。但是主偏偏不这样，因为我们的成圣也好，我们的跟随也好，我们的服侍也好， 创始的是主，成终的是主。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门徒在客西马尼睡觉，固然是自己的跌倒，自己入了迷惑，可是一点都没有减少主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怕这样跟从主，不要自己判定自己这样跟随主是不属灵的，更不要自己照着中国从前成仙得道的传统啊，去找一个更体面的办法来正面跟从主啊！我把自己操练得好好的，这下主可以使用我了。你很可能搞到最后在神的手中完全不合用，你晓得吧？因为是你做的，不是主做的啦。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里面迷迷糊糊的经历，几乎是你没办法避免的。
对。
可是你走到那个地方，彼得啊、约翰、雅各他们都经过了这个园子，将来再回头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明白，那个明白同样也不是主耶稣跟他讲。
嗯哼，
对不对？
对。
你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难道哪一次神事先跟他讲了吗？
对，没有。
等一下要打咯，等一下要抓起来杀咯。
对，
是不是？就连保罗回耶路撒冷啊，那也是模模糊糊的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知道在那个地方有患难和捆锁等着我，他心里面迫切啊，必须要回去。他们只是逐渐逐渐开始摸索出耶稣的心情，他们回头想这一切的经历，他们开始知道不要怕。
嗯哼，
他们开始知道，我虽然不明白啊，按着信心往前走，神必与我同在。
嗯哼，
他们开始知道怎么样进行祷告。你看他们关在监狱里，他们就会唱诗了吧？嗯，
对对对，
就会祷告了吧？为什么？克西马尼的翻版嘛，死就死了。连保罗多次讲，自己觉得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我们上次也讲到，这个最难受的是这样子。要是保罗那时候讲自己觉得活命的指望都没有，你觉得旁边会不会有一个很属灵的姐妹劝他说：“要依靠主啊，你就是平常太忙了，亲近主不够，才会有这样信心软弱的状况出现。”我跟你讲，什么叫做置于死地而后生，就是把你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主，让他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他带你去的时候，他并不见得他告诉你我今天要带你去克西马尼，走着走着你到了这个地方，走着走着你的经验、神的话以及前面圣徒的榜样会让你慢慢的知道，哦，惊醒。
也就是说经常要回头才能看得清楚，
你必须回头才能看得清楚。
嗯，
但是恐怕更重要的是你的脚必须跟着主走，从试探山、教训山、医治山、祷告山一路走过来，走着走着你到了克西马尼还会跌倒，不要怕，因为究竟你是跟主一同到了克西马尼，跌倒在主的旁边没有关系的。你千万不要自己在心里面给自己编了一个天方夜谭，以为你每天关在内室里与主过日子啊，这就是主要你所做的事情。那你老早就入了迷惑，你根本一刻都没有从迷惑里面出来。然而今天有非常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却掉在这样的陷阱里面，是令人心疼的。这一段话，这整个门徒跟到现在的经历啊，实在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摆在心里。也常常有人讲说，我们现在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当时他们还没有圣灵，所以他们会迷惑。不见得是这样啊，这个东西没得变的，我们只能够提出另外一个角度啊，让弟兄姐妹，尤其你有心跟随主的，我不是说你有心亲近主啊，你有心要走这条道路的人，你得知道，撒旦比你聪明。他绝对比你有办法，他知道怎么样让罪借着肉体做我们的王，在最关键的时刻做我们的王。而所谓服侍主的警醒，一方面当然我们既然知道肉体软弱，就更不应该去放纵肉体，这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。可是反过来说呢，你也千万不要以为平常对肉体的锻炼也好，约束也好，教你的肉体做个好基督徒，教他好好亲近主，到时候这个肉体就能够救你的命，想都别想。一方面你要约束他，你要管得住他，不为他安排，不放纵他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尤其要晓得所谓服侍主啊， 是对肉体完全放弃希望。那怎么办呢？办法在神的手里。
嗯哼。
第一，你若是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，那么神必然容让你，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在剪毛人的手下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对，你不要入了迷惑。
嗯哼。
你不要以为走着走着没有路了，走着走着没办法了，就是神抛弃你，就是我走错路了，正好相反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会经过一些死因的幽谷。
那个死因的幽谷啊，我们一生都在这里，它的致命之处啊，随时都会冒出来。因此，第二，你得想想看，怎么样算是一个更好的预备？告诉我的肉体说，不要失败，要警醒，不要睡着，还是知道我的肉体恐怕必定失败，必定倒下，必定睡着，哪一个才是更好的预备啊？这个题目啊，哎，值得听众朋友好好的想一想。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，到了岁末了，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星期一的节目。新年新计划，新计划里边，在定新计划的时候，要是不明白把这个因子摆在里边，就是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那你所做一切的新计划都要白做，你在主前一切的励志打算恐怕也都要落空啊。好，听众朋友，咱们下一次的节目再接着继续和小凡讨论下去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